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最近这两天呢，那个 Donald Trump 政府呢宣布了一个新的计划，这个计划呢就是要打击美国的这个高价的药啊。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值得一讲，因为我每天跟大家讲这是各种各样的新闻呢，就是没有讲过这个医疗。因为这个美国的医疗呢，首先就是复杂啊，这大家都搞不懂。这个美国呢，这个65岁以上的老人呢，有一种医疗计划叫 Medicare 啊，就是联邦医疗计划。那么这个 Medicare 呢，这个我也在这个 Medicare 的这个计划里面。但是这个 Medicare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机构呢？我反正知道呢，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交了很多年的税，这个税其中有一部分就交给这个联邦医疗保险计划。那么现在你到老了，你退休了，你就可以享受这个 Medicare， 这是理论上这么说。但是 Medicare 呢，事实上呢，它不会是这个完全免费的。对于有些特别穷的人来说，它可能免得比较多。那对于这个不是穷困的人呢，你呢就要给钱的。我这个到这个药房去拿药，我就经常看见的，就是有些人呢拿了一张卡，他呢就拿什么药，拿多少他都不要给钱，大包大包的报啊，他大概有一种特别的这个照顾。但我们呢，每次拿药呢，几十块、几百块总是要给的，看你拿一些什么药。反正呢，每个月这个医生给你开的这些基本的药你要去拿，你每次呢都要带钱，一个月拿一次啊。这个拿药呢就是个正常的，那叫 copay， 你就给一部分。那么这个造成呢，大家也搞不清楚美国怎么样，但是有一个感觉，就是美国的药是特别的贵。那我举一个例子说，就是到墨西哥。那前些年呢，美墨之间呢，这个边境没有那么多非法移民。那个时候我到了这个南部的 San Diego 呢，有时也会把车停在边境，就走路过去啊，走到墨西哥那边啊，到墨西哥那边呢逛逛。那提瓦纳也没有什么好逛，那走了一圈呢，发现有一样东西多，就是药房多。这个靠着美国墨西哥边界就全部是药房，一条大街上十家八家药房，多的就是了。所以到药房里面呢，买的药呢都是美国认得的药啊，有很多的药啊。这个药呢，我估计也不会是假药，因为墨西哥要做美国人生意，如果是假药的话，下次别人不来了。那有很多美国人呢就走过这个提瓦纳，就走到这个药房呢就买药，这各种各样的药都有啊。在美国呢，这个药呢，这个非处方药，你到这个药房去买呢，价格不便宜的。那现在我是知道的，比方说阿司匹林这种头痛药啊，啊，这个泰兰诺这种常用的药呢，你呢到那个药房去买呢，这个价格每年都在升啊。还有一些处方药呢，你就开不到。但是到墨西哥呢，甚至有些处方药你都能够在药房买到。所以很多，我看很多美国人过去就是买药，那个道理很简单，就便宜太多了。不是在美国你开不到这个药，但是你买不到这么便宜的，你就是 copay 都比墨西哥要贵。那这个呢就是很典型的了。那个我有时候坐飞机从外国回来啊，到达洛杉矶，也见到有些人呢从印度过来的。那印度人的这个经常呢，有时候开箱检查，这个箱子里就有很多药，因为印度的药做得又好又便宜，那么印度人呢就从印度带药过来，这个很常见，海关也不没收的。你只要是这个数量不过分，那也可以带的。但是看一看，我就经常看见印度人箱子里摆的就是药。那我们华人带药不多啊，我们要带呢总是带一些这个美国不出产的药啊，这种中国的中国制这个成药，就这中药的成药。那就有些人呢因为习惯用这个中药会带一点，但一般呢很少。但是我看印度人进入境呢带的药就多，这个原因呢就是美国的药特别的贵。这个美国呢，这个我们一般的这个医疗呢，很多人呢就是用这个 Medicare， 年轻人没有的，这个是美国年纪大的人才有这个 Medicare 啊。年轻的时候你要交这个 Medicare 的这个费用，我在大学教了20多年的书，那个每个月的工资其中有一部分就交到 Medicare， 到我退休的时候 我就能够享受这个 Medicare。 这就是美国的联邦国家医疗保险计划。这个计划是1966年创立的，它呢是属于美国的社会安全保险署，就是 Social Security Agency， 就是我们现在 社会保险号，它是属于它管的，它不是美国卫生总署管的。那么主要的功能呢，就是给65岁和65岁以上的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那么也为美国社安总署确定的有些年轻的但是是伤残的人啊，比方说肾功能衰竭啊，这个肌肉萎缩性的这个硬化症啊等等，这些人士呢提供医疗保险的覆盖，也就是 Medicare， 就是一个福利的工作，联邦政府做的。那么到底有多少美国人现在是享受这个 Medicare 呢？啊，美国呢这个估计有接近6000万人享受 Medicare 的。这个6000万享受 Medicare 的人当中，有5200万是年龄在65岁以上的。年轻人大概有800万人左右享受这个 Medicare。 这个800万享受 Medicare 呢，就是那种没有办法治疗的疾病这个残疾人士了也或者是有这种治不好的病的，肾功能衰竭，那每天都要打针的，那就有的，但是主要是老年人大概5000多万老年人享受 Medicare。 Medicare 呢，参保人的医疗卫生费呢大约占一半，参保人呢是另外要想办法，因为你这个 Medicare 只给你付一半，那你这个如果真是病了要付另外一半呢，你就付不起，因为美国的医疗费、住院费、医生费、看护费、药费都非常的贵。所以呢这个参加 Medicare 的人呢都是要会自己购买额外的私人保险，或者呢加入这个 Medicare 的 C 部分，那么想办法，或者呢用第一部分来覆盖其余的大部分的费用。那个一般我们只有 AB 这两个做法嘛。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说无论受益人选择哪一种保险，或者购买私人保险，加入 Medicare 的 C 和 D 的部分，这个等等，他们呢都还需要承担其他医疗卫生的相关费用，这个费用呢叫自付费用 OOP 这就是说不管你享受有多少的保险，你不可能一分钱不花，你总要给些钱。有很多东西呢是没有覆盖的比方说长期照护叫 long term custody 牙科这个 dentist 听力 hearing 还有 visual 眼力的护理，这些呢都不覆盖。那么所以呢这些呢基本上呢这个自己还是要想办法的。当然 Medicare 的经费的来源呢是特定的，我们工资里面的这个税率，那么我们每年要加，还有呢美国国库的总收入的经费就组成了这个。我先讲讲 Medicare 是怎么回事美国的联邦医疗计划分四个部分， ABCD 四个部分，那我就讲讲四部分有些什么区别。这个 Medicare 的 A 部分，这个覆盖的呢是有几个，一个呢就是住院的患者费用，这个仅限正式入院呢，就是不要说这个我进来做个检查那不算的，你正式就是病了你要住院，这个部分呢是 cover 的，就是 A 部分，这个就是你真正是患者。第二个呢由注册护士提供的护理，那么这个呢叫有人的，这个呢就是有正式的护士。美国呢有一种情况跟中国不太一样，就是不许在医院里面有亲戚亲人或者呢这个你私人请的护工，这个都没有的，全部呢是有这个执照的护士提供的护理。这点呢是非常特别的，我记得我也住过一两天的医院吧，那个家人都看不见，那就是护士在护理，那么他们就是职业的24小时都有人的。这种呢费用呢就是由 A 部分 cover 这个 B 部分那就是什么东西呢，就包括这个门诊服务，这是 B 部分，还有门诊医院的服务，你到门诊到医院里面可能有个什么东西医生给你做一做在门诊的这个医院有些服务， 还有医疗机构的办公室服务，也就是在医院里面的办公室呢，要做点什么东西啊，比方说脸上长了一个结子，你要把结子处理了，打一个麻药，跟你缝两根线，这个呢就 B 部分就 cover 了。还有大部分的专业管理处方药啊，这个呢就是处方药，这个呢是叫专业管理处方药，这个 professionally administered prescription drugs 属于这一类啊，这个是专业的，这是 AB 两个部分，这一般人都会有的。还有第三个呢，就 D 部分呢、啊，这第四个啊，本来 C 部分，我先讲 D 部分。D 部分呢，就是关于自行管理处方药。刚才讲的是专业管理处方药，这个处方药的价是给的，但是呢不会让你自己去弄，医生给你打，医生给你用。第一部分呢就自行管理的，叫 self administered prescription drug， 这第一部分，那就是自己呢可以买这个自行管理处方药，你到柜台给钱你就买，那就是那种。还有一种呢 C 部分呢，这 C 部分是比较特别的，这个呢叫做管理式医疗护理啊，这种是一种替代方案，由 Medi-Cal 核准的私人医疗保险公司提供，那就不是由 Medi-Cal 的，指这个医院呢是私人公司。这个呢，这个让患者能够选择有 A 部分和 B 部分相同的服务范围，如果你选的 C 部分，那你就不一定到这个他指定的那个医院，你可以到私人医院，但这个医私人医院呢是 Medi-Cal 核准的医院，而不是像这个我们比方说在洛杉矶这个加大的加州大学医学院呢，那种就是公立的那个等等。那个 C 部分呢，它的福利比较好啊，它可以找私立医院核准的，也包括有 D 部分的福利。D 部分呢就是能够自行管理的处方药，但是呢每年呢有自付额的上限，也就是说比方说一年你的上限不会超过这个，超过$3,000那就不行了，剩下的钱就会想办法给的。受益人呢他有一个前提，你必须首先加入 AB 两个部分， AB 是医院， B 是门诊啊，这两个部分必须覆盖，那么你才能加入 C 部分。那么加入 C 部分如果能够再进入第一部分，那就是涵括自行管理的处方药，就是 Medi-Cal 的四个部分 ABCD 啊。今天跟大家讲了，大家知道大概是什么东西了。但是这个好像还有一种保险，有的美国还有一种保险呢更加复杂，这个保险呢跟联邦和州办的这个字啊跟那个 Medi-Cal 差不多，但是这个读音的不同，叫 Medicare。Medi-Cal 是 Medical Care 这个字，所以叫 Medi-Cal。 Medi-Card 这个 C-A-I-D 还是 Card 是两个东西，这个 Medi-Card 呢是联邦和州一起提供的医疗卫生计划，这是另外一个，就是为了某些收入资源有限的人提供的医疗费用的协助。 Medi-Card 还提供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l 没有涵括的福利，包括疗养院的护理、个人的护理。那么两个计划有什么区别呢？这个 Medi-Cal 计划是专门为低收入人群支付费用的，而 Medi-Cal 呢是仅仅为老年人。所以如果是穷人，你是想有 Medi-Cal card， 那就基本上就全支付了，但是如果你年纪大就是 Medi-Cal。那么有些人能够同时享有两个的，就是 Medi-Cal 和 Medi-Cal 都有的，这个叫双重计划，这个不得了，如果两样都有你基本上啥都不怕了，就是 Medi-Cal 能够涵括的你全部都有， Medi-Cal 不涵括的 Medi-Cal 给你支付。这个 Medi-Cal 是美国低收入人群医疗卫生的最大的经费来源，这个计划我们都没有资格参加，这个是低收入啊。这种计划呢在美国有多少人呢？多了。我们说享受这个 Medi-Cal 就是联邦医疗福利计划的大概6,000,000人，而享受这个美国这个医疗补助 Medicaid 这个计划的人呢在美国是7,500,000人，这些人呢就是低收入人士，占美国人口23%，也就是美国的总人口的有23%是接受这个低收入的这个医疗保险，它的这个医疗保险涵括，并且呢是 把美国的很多的这个费用都结了。那我举一个例子啊，接生费，因为很多穷苦的人家孩子生得多，那么这个讲拉丁讲西班牙语的这个拉丁裔的人的这个 Hispanic 还有美国的黑人 African American， 他们要生孩子呢，这个基本上他们自己都付不起钱，谁付呢？就 Medicare 付的。也就是说这个美国有一半的接生费用都是由这个 Medicare 来支付的。这个人呢，当然你说要穷你就能够享有，那么这些受保人呢要经过这个经济状况的调查，那个调查怎么做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属于这个低收入的阶层。那么美国的州和美国的联邦政府呢一共给经费，管理呢由州政府负责，联邦政府给一点钱，州政府给一点钱，然后你享受这个 Medicare， 那也有一张卡，所以呢有些人到医院拿两张卡，一个 Medicare 一个 Medicare，两张卡呢你基本上啥都不要管了。美国的各个州有很大空间来决定谁能够接近这个 Medicare， 这个每个州啊规定不一样。这个 Medicare 的这个成本是超过了6000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提供一半3700亿美元，其他的2300亿美元呢由各个州自己给。各个州呢不是受到强制来参加这个计划的，但是呢美国各个州都知道这个好啊，虽然不强制都加入，1982年以来美国的50个州都已经加入了，但是受益者呢他有一个要求，就是美国公民或者是有资格的非公民，比方说有绿卡的啊，这个其中呢包括这些美国公民的低收入的成年人子女，还有有些残障的人士。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 Medicare 呢这个规则呢在扩大，其中一个扩大呢就是奥巴马政府他搞了患者保护与评价医疗法案，就是 PRACA， 就是他搞的。那么这个呢他就根据这个法案，所有的这个贫困县的这个美国公民呢啊都可以享有这个 Medicare， 所有的。还有资格的非公民啊，就是你有绿卡的等等，那么也在 Medicare 里面。这个 Medicare 呢现在不断的在扩张扩大扩展，我们把这个叫 Medicare Expansion。那么这个呢都会覆盖，那也就是说联邦政府要多给钱，州政府也要多给钱。那么这个呢有些州呢就不愿意扩张，就说我就愿意维持这么大，所以呢他说我不参加奥巴马这个 PRACA 以前的经费水准。那么但是有些州呢愿意扩展，像加利福尼亚州那就愿意扩展，所以呢联邦政府要多给，州政府也要多给，那么拿到这个 Medicare 的这种低收入的人群呢就大幅度的上涨。那么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两个。当然美国政府有4项这个医疗保险计划，前面我们讲的 Medicare 这是联邦的老年人的退休计划，那个这是第一个啊。这个美国大概有6000万人在享受这个 Medicare 呢有 ABCD 啊4个项目，前面已经讲过 ABCD 是什么，其中 AB 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是医院一个是诊所啊。那个 C 和 D 呢就跟那个药有关了，就是你自己拿的这个处方药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医院接受的护理的水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 Medicare， 但是年纪大的美国人都有的。第二个 Medicare 那就是联邦和州政府给低收入的，它的内容不同啊， Medicare 是给老人， Medicare 是给穷人，美国大概有7000万穷人拿这个 Medicare。那么但是有些人两样都有，他又年纪大他又是穷人，所以他就有双卡，就 Medicare Medicare。 美国呢还有另外两个保险，一个是军人医疗保险，就美国当兵的都有这个保险，这个呢是美国的第三大的一个保险，因为美国军人人数多啊，这个保险就大。还有呢军人眷属医疗保险，眷属呢就是军人的家属了啊。我们说这个加起来，军人医疗保险和军人眷属医疗保险，这个眷属其中也包括这个退休的兵啊， 这个叫 Federal Benefits for Veterans, Dependents and Survivors。 这个加起来 Federal Benefits 联邦的福利 for Veterans 退伍军人嘛 Dependents 退伍军人的配偶，第三个 Survivors 就是这个军人已经死了但是他的现存人啊，他的太太或者他的这个先生，这就叫 survivors， 这个是有的。所以加起来就是四项 Medicare、 Medicare 军人医疗保险、军人眷属医疗保险，四项美国政府提供经费，就是这四项保险计划。这个很多计划，很多美国的州呢都可以建立这个系统。那个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的很多的州都接受联邦政府的扩免，建立管理式的医疗护理的计划啊。我们讲这个这个穷人的这个医疗计划 Medicare 的计划受益者，每个月从州获得固定的保险费，然后呢去参加一些私人医疗卫生计划，管理式的医疗的护理，也就是在联邦的 Medicare 拿钱，拿这个保险费呢，用这个钱去找私人的护理机构，私人护理机构可以赚钱，也很稳定，又是联邦的一个计划给的。这种模式呢，就给很多人的方便，因为呢，不是所有地方都有那种所谓的州立的医院。除了少数州以外，其他美国大部分的州都现在采取这种管理式的医疗的护理。这个提供保险覆盖呢，大部分的穷人都受得了。那个有26个州和管理式的医疗组啊签订了这个合约，那么就给老年人、伤残人提供长期的护理的服务，并且呢每个月为这个参与者啊按人计酬的方式给付款给管理机构，也就是钱不给你，是给到你那个管理机构，由管理机构给你提供全面的护理，大概就是这样。美国大概有80%的参加者是加入了管理式的医疗护理机构，那么基本上穷人和老年人大概都会能够享受到不同程度的这种服务。那么这个呢就大概知道的，每个州的年度费用不太一样啊，因为有些州呢是要求给点钱的，这就讲 Medicare， 也就是这个联邦的州，联邦和州合作的医疗穷人的这个计划。那个我们知道，根据大概来说，这个每个人每年呢都要这个用一点这个钱给他的。我们知道 Medicare 的受益者呢，每年大概从这个系统里面可以拿到大概$5,700的这个服务费用，你自己不付钱，但是由 Medicare 拨钱给你的护理机构、医疗机构和药房，你就可以享受这个医疗。大概就每个人有5,700吧，大概这个样子，多不多啊？因为美国的药贵。好了，讲到这里，大家说讲了这么多事情，你都在讲美国的这个医疗体系，那么为什么今天突然间冒出来讲美国的医疗体系呢？就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 Donald Trump 今天公布了一个行政命令，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呢美国的医疗保险机构，就是 Medicare， 就是联邦的给老年人这个机构，要砍药价。他说这个是以什么为标准呢？就是美国的这个 Medicare 里面的有一部分的药的价格太贵了，这个呢没有办法，太贵了，大家看不起病，那么就是把部分的药价呢直接砍下去。砍多少呢？最少砍30%，最多砍80%。这些药呢都是一些垄断公司做的，有这个药非常有用，但是价格呢就是天价。那么这次呢 Donald Trump 今天呢下命令砍价，这个呢就是美国的处方药的价格了啊。美国的处方药叫 prescription drug， 有两种，有一种就是刚才说的由这个医院的执业管理的这个药，这个药根本不给你，就到医院医生给你打。第二种药呢就是自己 administrated prescription drug， 那就是自我管理，你就拿了药单，你买了就自己用，就是这种两种药。这两种的药不管是职业管的还是个人管的、自由管的，都属于全世界最昂贵的这个药价。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美国这个整个来说的药价 比它高的国家全球没有了，就它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它的药价高，它的医疗费用也高，到美国啥都不怕，就怕病，因为一病呢，可能一栋房子就病没了。那么美国呢，年年都炒这个药的问题。2009年，美国医疗卫生改革就炒得不得了，当时奥巴马时期。到2015年呢，又开始在这个争议。那么为什么美国的药价这么高呢？那就是由于国家给它垄断嘛，药厂。那个美国的政府呢也出于无奈，因为这药厂呢，他要花很多的钱去研发一种药，研发完了以后，他大概用了10年时间研发这个药，然后这个药研发成功又交给联邦的药物管理的机构，那个药物机构呢大概还要用10年的时间去检验这个药，那么整个一个药从开发到批准大概20年的时间，你给他用，他最多用10年的时间，这个专利就过期了，所以呢就同意他高价，这个就是政府同意他获得垄断的高价。而这个呢，政府呢又没有协商价格的能力，但是为什么美国这个国家什么都管，就这个管不了呢？那就是美国通过的一个法令。2003年，当时美国国会，当时是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国会，就通过了 Medicare 的 D 的部分。我刚刚讲的不是 ABCD 吗？ D 的部分，就刚才讲的部分，这个 D 的法案就是2003年的法案，就是不让美国政府和药厂去谈价钱。这个非常奇怪，当然我们讲讲逻辑原因也就知道了。美国的药厂是不受到垄断法的控制的，它可以自行设定价格，所以呢就导致了美国的药价不受任何的管制。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大了。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价格，一个是上涨的快，第二个呢就是价格特别的高，高到呢令人难以相信的这个地步。那么有没有人想改呢？有的。我们说这个奥巴马就想改啊，这个奥巴马这个在2010年通过了一个奥巴马健保方案，或者叫平价这个医疗方案啊，这个全名叫做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啊，这个简称叫 PRACA。 这个目标呢就是增加美国受到医疗保险覆盖的人数，减少个人的医疗卫生的支出啊，这个就是奥巴马的第一个，这是要动了这个他的一杯奶酪了，就是药厂的奶酪。那么特别原因为什么2011年要搞这个法案呢？因为2008年是美国遇到一次金融危机，经济大萧条，经济大萧条当中呢有很多人呢就失去了医疗保险，因为他失业了，那你是个健康年纪，不是个老人，你在单位工作，单位会给你买个医疗保险，你病了，这个单位的医疗保险就保你和保你的家人。我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就是学校买的这个医疗保险嘛，所以一家都有这个医疗保险。那么在2008年的经济大危机当中，有很多人失业了，失业里面就没有了这个，所以呢当时奥巴马呢就通过了这个 PRACA， 这个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事实上是为了解决问题，但是没有解决问题，这个缺口太大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呢，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药厂呢还上涨得很厉害。我们想有哪些药呢你没有办法来控制的呢？我举一个简单例子，说肾上腺素的注射比，大家看见有些人糖尿病啊，这个吃饭以前都会拿一支针在肚皮上打一针的，这个很常见，我有好几个朋友都经常呢就要打针的，就是大家吃饭的时候他到旁边把衣服撩开就打一针，这就是肾上腺素注射比，简称叫 EpiPen， Pen 就是比，叫 Epi， 就叫以打这个注射比胰岛素，这些药呢垄断。美国这个非常大的就是一两个公司能够垄断这个啊，这个 EpiPen 的价格就高得不得了。我看看记录上说，从2011年到2016年，就是这个肾上腺素注射比啊，就是 EpiPen， 它的价格呢上涨了400%，就涨了4倍。那没办法，但是呢，大家还是得买，因为这要命的事情，并且呢要给钱呐、啊。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患者， 每一次拿药，就虽然有你这个医疗保险，但是你自己都要给600-700美元去买这个针，那个其实对很多人是负担的。当然后来呢，就有很多公众的就强烈的反对。那么两个药厂做了，一个叫麦兰药业啊，一个叫提瓦制药。那么这两个工厂做这个 EpiPen。那么对于患者来说呢，药价非常的高，并且要现金支付。那么这个两包自动注射器这种药，现金价格在压了以后，现在都是350块钱，你必须要付啊，你要买两针就350美元，你不能不买啊，你不打你这个人你要命啊，这糖尿病怎么办呢？而这个医疗保险不含括这个药，我们看很多的这个医疗计划是不含括这药，因为这药太贵了， Medicare 都付不起，所以呢就没有办法，所以呢往往要组织医生向保险公司提交申诉书，就争取折价啊，就是便宜一点。但是这个呢就是真正的药的问题了。最近呢这个 Donald Trump 签署的命令呢就是要降低这个成本。他其实上一任2020年7月份他就通过4项行政命令，就是要降低药的成本。但是呢当时通过很多的这个协商，而他自己的总统后来没做成了，所以这个计划呢就泡汤了。所以现在他上台，你看才几多天呢，元月份上台的，现在5月份他就已经签署了这个命令，就是要降价。降价的药呢会降很多的啊。降价的药两种占的最大的比例，这两种药呢就是对癌症的这个药。这个药呢没有办法，这两种药呢就是这个药厂呢是独家生产，但是这个实在是太贵了，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要这个药厂呢把这个价格呢把它降下来啊。这个就最今天我看到的这个消息了啊，那就是说要强迫性的要降价。这两个药是哪两个药呢？就两个药占最多的，一个是穆沙东药厂的药啊，叫做可瑞达，英文叫做Keytruda。穆沙东呢在美国叫 Merck， 在国际上呢叫 MSD 啊， Merck Sharp and Dohme。这个药厂呢有一种药，它属于这个 Medicare B 部分最贵的药，这个药呢就是 Keytruda。 治疗什么呢？太重要了，治疗黑色素瘤、肺癌、头颈癌、这个乳癌、淋巴癌、胃癌，这个非常厉害。这个病贵啊，但这个药，但是呢它不能不用。所以呢现在 Donald Trump 第一个就是要这个穆沙东把这个药，这个 Keytruda 这个价格给你降下来，可能要降很多了。第二个药也是致癌的，这是美国的一个加州的一个药厂啊，这个药厂译成中文叫做再生元药厂啊，英文叫做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 啊，这个好像在我们加州的靠东面一点，这个大药厂，它出的药叫阿布西普啊。阿布西普这个药呢，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药，它治疗实性的黄斑部病变、眼球的病变，还有这个转移性的大肠癌的药物。以这个药物也没有办法能够代替的，但这个药物也是贵得不得了。第三类呢，就是美国一个药厂叫 AMG 啊，安静药厂，它有很多的药，这些药呢也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药厂，这个安静呢，也在加州的 Fountain Oaks 千橡树。那么这个呢，就三大会受到这个药物价格限制的药厂：穆沙东、再生元、安静。今天和大家讲了美国的医疗制度和讲了美国的高药价，恐怕大家呢就有一个概念了。好的，我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